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随着伊朗这头的冲突激化啊，处于明显劣势的伊朗呢也祭出了自己的大杀器，是吧？封锁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只要有货船经过，那么导弹、无人机、水雷立刻就会招呼过来啊，搞得这个大量的商船被阻塞在这儿。伊朗这么搞的目的呢也很明显啊，每天从这儿运出去的石油足足有2000万桶啊，占到了这个世界液体石油消耗的20%，是吧？所以这帮人就想用这招倒逼着这些受影响的国家来干涉冲突。这一招呢其实也一直是伊朗对西方国家最大的底牌啊，如今被拿出来用，不得不说这效果确实明显，对吧？经过伊朗这么一折腾啊，世界范围内的油价显著大涨，也确确实实的给不少国家增添了压力，都要求赶快结束这场冲突。川普呢也赶忙跑出来表态啊，说这仗很快就要打完了，大家别慌，是吧？当然了，这也只是川普嘴上说说而已，除非美国或伊朗其中一方彻底认怂服软，不然的话这冲突不会结束。这霍尔木兹海峡要是一直不太平，这运石油的船队和航运公司就要考虑经过海峡的风险，对吧？到了那个时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就会非常严重了。那这石油究竟有什么魔力？它的价值究竟在哪儿啊？又为什么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对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人类在文明早期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石油啊，在公元前10世纪，这个近东的古文明，尤其是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都有对石油的记载。古埃及人呢，甚至能根据地表发现的油苗规模来判断这个油田的产量大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也发现有这个楔形文字石板啊，根据上面的文字呢判断当时就有城邦在死海沿岸开采石油。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人类来说，这个石油的主要价值呢在于充当粘合剂啊，也就相当于是天然沥青。咱们现代的砖石建筑用的都是水泥，是吧？但是古人呢属于是各显神通啊，在近东人们就拿石油当建筑的粘合剂，砌进建筑的缝隙里，能起到加固的作用。不仅如此，这个天然的石油还有防水的作用啊。当时还有人把这个筐篓过一遍石油啊，经过这么一处理呢，这筐篓就有了防水的效果，是吧？就能用来装液体了。除了粘合效果以外呢，由于石油具有可燃性，所以也被人们投入在了战争中。在古希腊诗人荷马的著作中就提到了啊，这个特洛伊人呢会用一种独特的燃烧投掷物攻击敌船啊，一旦船被点燃了，那么火势就非常难以扑灭。于是就有人推测，这个特洛伊人用的可能就是浸满沥青的火把。在波斯国王居鲁士2世攻打巴比伦城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巴比伦城非常的坚固，就连大门都是金属的，所以这个波斯大军一时之间难以撼动分毫。当时就有波斯将领建议可以用石油点火烧城，把里面的人逼出来，是吧？只不过呢，这个居鲁士2世考虑到各种善后问题，最后还是没选择这招。而要提到这个石油在古代战争中应用的典范呢，自然是绕不开希腊火的，是吧？公元7世纪，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工匠加里尼克斯啊，在小亚细亚地区发现石油可以浮在水面上燃烧，于是产生了将这玩意儿武器化的念头。当时阿拉伯穆斯林横扫了近东地区，这个加里尼克斯的老家被穆斯林攻占了以后啊，他就逃到了君士坦丁堡。在加里尼克斯完成了他的武器设计后，他就把这个新发明呢献给了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丁4世。不过这种武器的具体配方呢已经失传了啊，但是从现存的绘画和描述来看，这种兵器最开始是类似于现在的喷火器啊，靠一根管子将火喷向敌人。公元678年的时候，倭马亚王朝发动大军进攻拜占庭啊，在海上拜占庭的守军靠着这种兵器一举焚毁了大半的阿拉伯舰队。公元717年的时候呢，这个阿拉伯人再一次出兵啊，这次被烧得更惨，2500多艘船，最后跑回去的只有5艘。经历过2次大败之后，阿拉伯人被这种燃烧兵器吓破了胆，称其为希腊火啊，而拜占庭人呢则将这项拯救自己的秘密武器称为海洋之火。 当然了，阿拉伯人也知道石油这个东西，是吧？阿巴斯王朝兴建首都巴格达的时候，就广泛使用天然的沥青铺路。然后早在公元9世纪的时候呢，这个阿塞拜疆的巴库地区就以盛产石油而闻名。人们除了拿这个天然石油沥青当武器、当建筑材料用以外，啊，这玩意儿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照明，是吧？比如说这个阿塞拜疆地区的巴库啊，在古代呢，就因为有天然石油渗出，然后这个地表有自然的永恒之火而远近闻名。当时的人们不仅会把从地下冒出来的黑色油状物收集起来做成燃料啊，而且还有拜火教的信徒把圣火坛建在这里。根据记载啊，这个当地人呢，从10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开采石油，然后用石油这玩意儿来换钱。不仅只有近东人了解石油啊，中国古代呢其实也接触过石油这种东西。早在近代的博物志里就有过记载啊，在酒泉一带产出了一种特别的泉水，但是和普通的水不一样，是吧？这东西和肉汁一样肥厚啊，最开始发黄，随后发黑，而且表面非常有光泽。一直到19世纪中期，石油都是作为燃料使用的，只不过从地位上来讲，石油还远不如同样作为燃料的煤。尽管巴库在1861年的时候建立了第一座现代炼油厂啊，但在当时这个石油的主要作用呢还是提炼煤油啊，用作煤油灯的燃料。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伴随着这个内燃机的发明和逐步改良啊，石油作为燃料的地位开始猛涨。不仅如此，除了作为燃料以外，在工业领域呢，这个石油还有着别的作用，是吧？像是这个塑料、人工橡胶啊，还有化纤的生产，其原料也是来自于石油。到了20世纪中期啊，有关石油的工业技术呢基本成熟，同时内燃机也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于是石油正式取代了煤，成为人类消耗量最大的燃料。随着石油的地位猛涨，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围绕石油产生的一系列冲突。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场冲突是发生在二战啊，1942年夏季，德国在全面攻入苏联之后，拟定了蓝色方案行动啊，作为巴巴罗萨行动的延续。根据这个战略部署啊，德军呢将会兵分两路啊，左翼进攻斯大林格勒，而右翼则是进攻高加索地区，夺取苏联在当地的油田。在当时，苏联在高加索地区有极大规模的油田，尤其是这个巴库地区的油田，是吧？咱们刚刚提到过啊，第一座现代炼油厂就建在那儿。在最高峰的时候呢，这个俄国90%的石油都是产自巴库啊。即使到1940年的时候，这个巴库也是世界最重要的油田之一。仅仅是1940年这一年啊，巴库就生产了大约2200万吨原油啊，占了当时苏联石油总产量的 70% 以上。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占领了巴库，那么苏军绝大部分的飞机、坦克就会变成废铁，对吧？这也是德军蓝色方案行动的战略目标之一。而在具体的进攻过程中呢，由于德军的挺进速度太快，最终虽然夺取了麦克普西部的油田，但是苏军在撤退前毁掉了基础设施啊，就导致这个油田需要大规模的重建才能投入使用，无法立刻转化成补给。所以进攻的德军只能仰仗后方运输来补给油量。可是咱们都知道，这装甲车辆可都是吃油怪物，是吧？常规的补给根本赶不上它的突进速度，德军甚至一度动用了骆驼来运输燃油。而这种模式呢，也严重拖延了德军的进攻速度啊，使得德军难以在冬季来临之前打下苏联在高加索的主要石油产地。最终一通忙活下来啊，德军也只是重创了格罗兹尼油田啊，加上占领的这个麦克普油田啊，总共也只影响了苏联大约10%的石油产能。而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进行啊，德军的左翼遭遇了巨大失败，整个集团军群几近崩溃啊，最终失去掩护的右翼集团军群也只能撤出高加索地区。等到二战结束后，石油的地位日渐重要啊，从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到大宗的工业原料、军队的战略储备等等等等，石油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国家的命脉。所以围绕石油的争夺也一点都没减缓啊，虽然不像二战蓝色方案这样几十万人打热战了，但是各种争斗呢肯定是少不了的。在20世纪上半叶 啊，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是美国啊。最开始，美国的石油生产全部由这个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垄断。等到标准石油被美国法院强制分割后啊，世界上的石油生产又被七家跨国公司联合主导啊。这七家跨国公司里呢，有五家公司的总部在美国。而对于委内瑞拉、伊朗这样的新兴产油国来说啊，这几家跨国公司简直是无法无天，是吧？明明是自己产出的原油，但是能卖多少钱却是他们说了算。1959年和1960年啊，这个跨国公司联盟在没有通知产油国的情况下啊，连续两次大幅降低原油价格，这一下子就惹恼了这些靠卖原油作为主力财政的国家。1960年9月，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还有委内瑞拉的政府代表聚集在巴格达啊，决定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也就是欧佩克啊，抱团与现有的跨国公司抗衡。到了1968年的时候，几个阿拉伯国家又自己抱团啊，成立了一个阿拉伯欧佩克啊，英文简称就比欧佩克多个 A 啊， OAPEC。 相较于欧佩克啊，这个阿拉伯欧佩克呢就激进的多啊，比起单纯的溢价保证财政收入，这个阿拉伯欧佩克呢直接拿石油当外交牌使用。1973年10月，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发动了赎罪日战争啊，在这场战争里，美国下场支援了以色列。于是为了报复美国，阿拉伯欧佩克在10月17日宣布降低石油产量 5% 啊，并且威胁美国要实施彻底禁运。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毫不示弱，18日就去国会提交了22亿美金的军火援助申请啊，当天利比亚就宣布对美石油禁运。随后几天，沙特等国立刻跟进，纷纷宣布石油禁运啊，并且把禁运的范围扩大到了其他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不止于欧洲，甚至就连非洲的罗德西亚和南非都在其列啊。也正是这场禁运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这场危机呢，到了1974年3月才解除啊，前后持续了不过半年，但是其影响却是非常巨大。这帮阿拉伯国家这么一折腾啊，世界油价直接暴涨了 300%， 从3美金一桶涨到了12美金一桶。因为石油不足，前后有七个欧洲国家下达了行政命令啊，非必要情况下禁止周日驾车出行。美国呢则是直接在周日关闭了加油站啊，即使是其他时候也是有各种限制啊，汽油的购买额度受限，每天也只有限定的车牌号才能加油。比起车加不上油，更恐怖的呢是这个生产停滞啊。根据事后统计，欧洲因为这场石油危机导致整个 GDP 下降了 2.5%， 啊，美国下降了 3%， 大规模的通胀和失业连带着产生了各种社会问题啊，直接终结了战后经济重建带来的繁荣。就连当时的越战都受到了石油危机的影响，由于石油供给不足，因此仰仗美国支援的南越政权也陷入了能源短缺的问题。而北越仰仗的是共产主义阵营的石油供给，是吧？所以不咋受这场危机的影响啊，这也使得战争局势朝着更不利于南越的方向发展。没过几年，1979年作为主要产油国的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和另一个产油国伊拉克的两伊战争，两边打成了一锅粥。与此同时，世界的石油供给又一次出现了大问题啊，这就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在经历过这次危机之后，美国等诸多发达国家意识到这个石油啊将会是一项非常麻烦的外交武器，对吧？尤其是对于这些欧佩克国家来说，他们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不是美国的对手，但是他们可以借助石油实现四两拨千斤啊，在短时间内给欧美国家造成巨大杀伤。为此，欧美采取了各种措施加以应对啊，比如成立国际能源署，统计石油数据，并针对这个石油供给问题做预案。同时呢，普及节能措施啊，推行更省电省油的机械，发展公共交通，以替代私家车出行。当然了，最重要的一个呢，还是国家紧急储备体系的建立啊。各国会根据自己每天的耗油量，储存30到90天的量，以备不时之需。而随着其他能源，比如像核能、太阳能的发展啊，石油独一无二的地位也开始松动了，是吧？就比如说，世界的石油产量在80年代甚至进入到了一个过剩的状态。 而生产过剩的一个直接结果呢，就是石油价格下跌啊，那些仰仗原油出口的国家开始赚不到钱了。最开始在1985年的时候，沙特提出要让欧佩克成员国主动削减产量，从而拔高石油的价格。结果绝大多数国家担心，一旦削减产量，自己的财政可能会进一步滑坡，对吧？所以都没搭理沙特。结果沙特来了一招狠的啊，在1986年，沙特向国际市场放出了大量廉价原油啊，直接导致了大规模的过剩，这个石油价格直接崩盘。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一下子也顺便搞垮了苏联牵头的共产主义阵营啊。在此之前，苏联作为一大石油产出国，靠着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油价上涨，大赚特赚。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重工业繁荣，其经济基础就是仰仗着苏联卖油赚来的钱，对吧？而现如今油价大跌，这苏联老大哥的好日子也戛然而止了。可以说啊，石油价格的暴跌也成了压垮苏联的一根稻草。当然了，其他产油国也被沙特这一手操作整得受不了啊！他们意识到如果自己再不行动，那么石油这么过剩下去，大家都没好日子过，于是纷纷开始限制产量，以此稳定油价。1991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啊，进而引爆了海湾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涉及到两大产油国，甚至影响到了沙特的生产，继而造成了第三次石油危机。但是相较于前两次呢，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并没有造成巨大的国际影响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油价大涨。而且在国际能源署和欧佩克的干预下啊，油价仅仅用了9个月就平息下来了。而自从海湾战争引发的第三次石油危机到现在啊，已经过去了30多年了，是吧？国际社会应对石油危机的手腕呢，也更加成熟了。早在俄乌战争的时候，俄罗斯作为主要的能源输出国，已经给全世界上了一课，是吧？现如今呢，这个伊朗想要靠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切断国际的石油供给，对吧？可问题是，想要封锁海峡的就只有伊朗一家。他这么干，其他海湾国家全不干了，是吧？你一个人不想活，你别带着我们一群啊！更别说这伊朗还天天往人家领土上丢导弹、无人机，对吧？那这些海湾国家对他的态度肯定好不了。现在已经有人提出了方案啊，这个石油供给将不再走霍尔木兹了啊，而是经由沙特的管道输送到沙特的西侧，再用船运出来。根据这个最新消息啊，通过管道运输，沙特的石油出口量呢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水平的一半以上。不过这也是治标不治本啊，大家真正希望的还是神棍政权早日完蛋，让伊朗回归一个正常国家，是吧？别成天拿个导弹跟海峡上比划啊，自己不活了还不让邻居活，对吧？这才是治本的事儿。现在伊朗真的把霍尔木兹海峡这张底牌打了出来啊，说白了就是伊朗统治者在垂死挣扎，想把全世界拉下水陪葬，是吧？可惜伊朗自己石油出口的 90% 以上也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啊，这招或许能给美伊带来不小的压力，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只会让伊朗自焚其身。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